的题目是做客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好，我们基督徒有个身份，我们在这世上呢，从旧约到新约都喜欢讲我们是客人，是客旅。那甚至美国这个国家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始终是一个客人，不是只有你十年前来美国算客人，或者一年前来算客人。美国这个历史就从客人开始的。你知道美国的历史是从五月八号，那么从英国一些基督徒他们要在他们觉得要在自己能够凭着良心敬拜上帝的地方敬拜，他们就从英国离开英国到了荷兰，后来到了荷兰还是觉得这个地方不够理想，就到了新大陆。那么他们做五月哈来的那些基督徒就自称叫 pilgrim， pilgrim 这个字不太好翻，有的时候翻天路客、朝圣客，那有的翻错了翻成清教徒，其实这个字跟清教徒没有关系的。他们里面很多是清教徒，但他这个 pilgrim 这个字主要意思就是客旅，就是做客。那如果是做客的话，那严格说美国这个国家呢，就他们还要继续搬呢，就不是定居的。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有这个情形，我们在世上好像没有定居下来，我们是继续在上帝带领我们走的路上往前面走，是客人。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传统的想法是我们有一个家，我们最希望有个家，然后在这个家里安定下来。不过各位，你来这里读书或工作，你大概也有这样的印象，好像没有家啊，就甚至我离开了家，那每个家庭也都有破碎或者艰难辛苦的故事。那在美国，尤其在纽约这地方，很多时候也是有的是偷渡来的，有的是要来打工的，有来赚钱的，然后要到哪里去，哪里能赚钱就在哪里，哪里能打工就在哪里，哪里能读书就在哪里，然后呢往更好的地方去，就我们不断的搬，不断的搬。如果我们的状况不好，各位这很不幸，就不断的也搬，就逃啊。我也认识一些人，他就不断在逃债，越躲就越可怜。那在美国这个国家，如果他们是以 pilgrim 开始的话， pilgrim 意思就是客旅。那么当然现在美国已经世俗化了，照他们原来的就是他们要在一个地方敬拜上帝，然后没有说哪个地方是他家的，他可以在哪个地方平平安安的敬拜上帝，他就要在那里敬拜上帝。美国是这样起来的。可能我们华人对这个都不太了解，华人你要叫人搬到一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有钱赚嘛，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西海岸那边，西海岸三藩市以前叫旧金山，好多华人在那边，那么很多华人到那边就是去打工的，很多华人去那里掏金的。哪个地方有钱我们就去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可以读书我们就去哪个地方。就是在圣经里面，美国的历史是这样，是哪个地方可以敬拜上帝我就去哪里。就是我说这话，我想各位你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们中国人对那个敬拜上帝这个没有这个观念。美国的开始是我要到一个地方敬拜上帝，上帝带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或者以色列或者教会的开始也是这样，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你的家，你离开你本地本乡，然后我会给你一块地方，你就去那个地方去。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基督徒觉得美国是神带你过来的，可能你们来的时候都没有信耶稣，不过我可以跟你讲，你来到这里，你到哪一个地方的确都是神带领的，即使你还没有信他。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没有信他，他也爱你，他也在带领你。我们希望的是在他带领之下我们能够信靠跟随他。好，我们继续回到客旅哈，就是整个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一个也跟我们中国观念不一样，就是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家， 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父家，离开我们的父母，离开我们的家乡，离开我们的国家，然后来跟随上帝。各位，很抱歉啊，这个是很难听的，这个跟政治啊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通常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个家，就是我们最多的就是要赚钱嘛，或者在国内生活没有那么方便或很艰难的时候，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一定是到美国了，可能到城市来。中国大陆很多农民工到城市来也是这样，或者说以前是要读书或者找工作。那么圣经里面说，整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谓信耶稣就是上帝呼召你，你要离开。重点不是你离开父母，我们都要孝顺父母，怎么是离开父母？重点是你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那个彻底的改变重大到好像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国、跟你的家、跟你过去的思维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耶稣说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一个人要做基督徒，不是说我们真的离开了家哈，但是我们一个人做基督徒是重生，是相信，是蒙召。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上帝，各位请原谅哈，就是我们认识上帝，从前种种都要埋葬掉，都不要。这一点我又要说，我不知道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了解不了解，但是老一辈的应该了解，老一辈的应该了解，所谓新中国，所谓加入共产党，就是跟过去的封建的旧世界彻底剪断。那么现在尤其你们年轻人可能对这些都不了解了，甚至我们用毛泽东常常有的观念来讲，就是好像我们过去的旧人是腐朽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封建社会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思维剪断，我们一定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个观念我没有赞成或反对共产主义，我只在讲到说基督教的观念，基督教的基本信耶稣的观念就是人从生下来就在罪恶里。这个罪恶也不是我们杀人放火，我们讲到的罪恶就是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不信这个上帝，这个上帝是造我们、养我们、引导我们，每个人都是哦，而且不是人哦，整个的宇宙、蟑螂、蚊子、魔鬼、天使，整个宇宙都是上帝造的，也都是上帝管理的，也都是上帝喂养的。但是整个宇宙里面除了信靠上帝的那些天使和人以外，其他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领受上帝的恩典，一般恩典，却不信靠这个上帝。我们基督徒从旧约开始的以色列人就有这个情形，就是你过去的生活不管怎么样，上帝如果拣选了你、呼召了你，那个目标就是你不要再以这个世界、以你自己、以你的国、以你的家，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的思维为主。你信靠上帝就是要彻底的跟旧的剪断，然后来跟随上帝，这是信耶稣。我也再强调一次，不是说你要离开你的父母，但圣经的确用了这些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给你得为业的地方去。就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其实你到哪里都是罪恶，巴勒斯坦也是罪恶，亚伯拉罕去的地方也是罪恶的地方，但是你要有一个从心里发出来的行动，就是我信耶稣，就是我以后以上帝为我的主。你不一定是离开家里，但是你跟你家里不信主的人，你们可以很相爱，你们可以很相亲，你也应该孝顺，我们基督教都没有说不要孝顺、不要相亲相爱，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跟他有一个基本上的绝对没有办法妥协的东西，那是用中国共产党的话，那是严重的敌我矛盾，就你的一切是以上帝为主，上帝是你的救主，你的读书、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都是以上帝为主，而不是以你自己为主。那这就叫客旅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信耶稣就好像被上帝呼唤离开他原来的旧世界，不是说身体上真的离开，而是观念上开始离开，不要再以人，不要再以自我，也不以其他任何东西为中心，上帝是我的主，这叫信耶稣。上帝是我的主，你还是孝顺父母，你还是养育儿女，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也不必跟你的丈夫或妻子离婚，但是你跟他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是你的主，所以你应该更真诚、更善良、更正义、美好的来爱这个世界，但是是靠着上帝给你的力量，不是靠着人。信耶稣就是有个彻底不同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讲，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客人，我在世界是客人啊。有新进来朋友，这边还有很多可以吃的，你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吃，没有问题哈。我们尽量自由，但是如果你能坐前面，会听得清楚一点哈。我们是客旅，最早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就是所有信心之父，我们所有跟随上帝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跟随上帝，我们上帝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好像当年带领一些清教徒到新大陆一样，甚至好像今天上帝带领我们这些不管信不信耶稣的人，冥冥中带领你来这里，不管现在带领到这里，或者以后把你带到哪里去，你都是客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客人，你要跟随他的。彼得在这里劝基督徒，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知道各位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如果没有，我现在就要把这个印象给你，你是客人，这个世界我们没有长存的家，好像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好像耶稣也说过这话，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耶稣，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没有一个家。我在后天在另外一个教会会讲，我们不仅是今天我这里讲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客人，后天讲的是我们也是主人。这里也可以提一下，当我们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到一个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的时候，意思就是往天家去。基督徒每个人信耶稣，就是我们有个彻底的改变，我们被上帝带领，将来一直要到天家去。我们做客人，可不是你来美国的时候，假如你是偷渡来的或者是什么，我们是不合法的，我们是在地上漂流的，没有，我们基督徒有个目标，我们有上帝带领我们要去的天家，因此我们不怕死，但是不是将来到天上，现在在地上。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现在在地上我们也一样，上帝在带领我们，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做客人，我们是有个方向，有个目标，我们跟着上帝走，我们在哪里都是客人，我们在哪里又都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旧约的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那里有讲到说，你们在我面前，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啊，各位听我读就可以了，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哈，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的意思，其实最重要还不是我们在世上是客人，我们是客旅最重要的意思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上帝，我们住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呢，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九节又讲到，我们是在上帝面前做客旅，我们就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律法，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怎么生活。好，现在我就讲到我自己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情形。我今天来纽约，我算是一个客人。各位做客人，当然一般都住在弟兄姐妹家里，但有的时候也会住在旅馆里。各位这里有姐妹，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就直接讲了，因为底下我们就要讲到了。男人出外 住旅馆或者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人出外啊，做客人住在旅馆或一个人，最容易出轨，最容易出轨。所以以前的旅馆不是黑店，你去那儿就被做人肉包子，就是花店。就是以前的旅馆里面，我想19世纪以前旅馆里面常常都兼有色情行业，因为男人出外就会有花花心，因为好像没人管了，可以随便一点。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客旅，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是客旅。彼得提醒我们，你做客人需要注意的，你在外面陌生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先不要看底下经文，你猜他会讲什么？你做客人需要注意的，是护照要带好，对吧？证件要带好，你如果是有高血压或者什么病的，你的药物要带好。我出来，我太太都叮咛，护照带了没有？药带了没有？就一定是这两个最重要。然后有一些日用品，衣服带的够不够什么？你做客人嘛，你这些生活需要的要带好。彼得说，我们每个人是客人，我们要跟随上帝，走向上帝那边，我们要在上帝管理却是世界背叛他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客人。他说，你要注意的不是护照，不是签证，不是文件，不是药物。第11节下半句，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你做客人的时候，好像没人管的时候，你最要小心禁戒肉体的私欲。你说康牧师啊，如果你这个牧师在外面住旅馆的时候会想要招妓或会想要看色情电影的话，我是没这个机会的，因为我在纽约已经住了20年，这里是我的家，我老婆随时都在我旁边，我没有这个机会。那我就要说明一下，当彼得说劝你们禁戒肉体私欲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刚刚已经讲了，并不是我们真的在外面做客人，而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你一定要随时随地以上帝为你的主。这包括牧师，这包括基督徒，这包括长老。而牧师、基督徒、长老，我们对上帝的忠心和信靠常常是非常虚伪和表面的，我们一样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并不是说招妓啊、嫖啊这些意思，我们多数人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警戒。所谓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你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跟随上帝而行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上帝以外的东西为你的主。我们一般想到不要有这个妓女做你的主啊，或者赌博的人、黑道做你的主啊，或者谁做你的主，不要自己的私欲做你的主。牧师在牧会的时候，我们在打工的时候，其实我前几年来这里住 Flushing， 住在一个人家家里面，他们就是偷渡来的，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合法的身份了，但来的时候是偷渡的，是从福建那边来的。那么来的是偷渡的，然后在餐馆打工，你也知道餐馆打工，我以前也在餐馆打过工，餐馆打工最容易有的毛病就是去赌博嘛，这一赌博就会输嘛，就赌博、女人，大概就这两个我们华人只要是打工常常会有的现象。这里不是在讲这些事情，虽然也可以包括这些事情，这里是讲，我再一次说，包括你是牧师，包括你没有移民到美国来，包括你是基督徒，你没有移民到美国来，你三代都是在台北的基督教的教会长大的，你仍然有一个需要不断要小心的东西，你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你不要让你的肉欲成为你的主，你不要让你的欲望成为你的主。肉欲和欲望你也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肉欲和欲望或者欲望只是吃喝嫖赌这些事情，欲望包括我想要拿博士学位。各位，也不是说我们拿博士学位不好， 或者是吃喝不好，或者想要结婚不好，这些都不是坏事，都非常好的事。但是上帝要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千万不要搞错了，你自己不要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世界也不要做你的主人，你要始终让上帝做你的主人，你要始终在任何一件事上以上帝为你的主。这个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哎呀，这句话中国大陆的应该最容易了解了。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讲我下面要讲的这句话的时候大概也没有看过彼得前书，但共产党有一句话就是这句话，灵魂深处闹革命，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的灵魂信靠了上帝，跟随了上帝，走一个跟随上帝的道路，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以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爱，以独一的真神，单单以他为我的神，为我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灵魂重生得救以后就有的一个心愿。但是呢，我们的欲望常常是忘记，我们不想上帝做我们的主，我们很想仍然是我们自己做我们的主。各位，自己做自己的主就不可能做主了。我们当中我以前在餐馆打工也有这样经验啊。我因为是学生，所以我打工的目标只是赚一点学费，但是很多人打工目标是就是从端盘开始，然后是炒锅嘛，然后是炒菜嘛，然后二厨大厨嘛，目标是什么？我不要帮人打工，我自己做老板。帮人打工没有不好，做老板也没有不好，圣经没有说这些不好。我不喜欢做研究生做学生，我的目标是不只是拿到博士，我的目标是将来做教授，我做老板，研究生帮我做事。各位，这也没有不好，但是从圣经上来看，你要真的做老板做主人，你一定要随时随地有一颗心，上帝是我的主。人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所谓高贵的目标，我要做老板，我要做教授，或者普通的目标，就是我有一天不要帮人家打工，如果你不是认识上帝的话，我们都是罪恶的奴仆，死亡的奴仆，我们都不自由。各位，奥巴马也不自由，习近平也不自由，你看他压力有多少。马英九也不自由，一个老板郭台铭也不自由，只要有一个红海的人跳楼了，他就睡不着觉了。他并不是爱人家，他怕他自己的股票下跌，怕名声不好。各位，我们人如果不是上帝做主，你随时随地被恐惧，那恐惧包括你钱不够，你很漂亮，你怕你有一天不够漂亮了。各位，这是小姐最怕的，就是老子，对不对？不够漂亮，你怕这些，你被这些东西辖制控制。我们基督徒能够完全信靠顺服上帝，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当我们想要自由自主，不要上帝的时候，这个私欲跟我们的灵魂征战。圣经在提醒我们，彼得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不是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不可以玩。基督教是最欢喜大家吃喝快乐的，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也有爱宴。我们今天各位如果还没有吃的，赶快去捡一点吃，拿一点吃，非常好吃，有几道菜我特别推荐的。我们吃饭之前谢饭，你看佛教徒吃饭之前谢不谢饭？我们凡事都谢恩，因为我们食衣住行娱乐饮食男女都是上帝造的，我们感恩。我们因为上帝的创造万物，我们对万事万物都自由自在享受。但是我们又会说，当人不信靠上帝的时候，饮食男女或者是政治或经济或名誉，他成为我的主人的时候，就辖制我，就控制我。我们需要在世寄居的时候与私欲征战。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并不是像我刚才说，我怕住到一个旅馆，然后一开电视有色情的画面，然后我一个人寂寞就打电话给柜台， 不是这些，固然这些引诱也可能有，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天天都出去过 住旅馆的，很少。我们天天即使在家里，我们也有私欲征战。那个私欲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不想听上帝的。好，因此我们做客人，我们需要做一个听上帝话的客人，我们需要做一个在这个世界尊上帝为主的客人。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从这里来看，我们基督徒是客人，又有一个客人的样子。我们是客人呐、啊，我们很像大使。这一点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十一节前面的九节十节有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什么叫我们是一个国家的大使，住在外面做客人？各位，不管是大使是公使，我们到了国家，到了一个国家去，我们都在这里说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做大使做公使在别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而基督徒就有一个很重要这样的工作，就我们在宣扬国威。我们宣扬国威，我们也办孔子学院，对，这是什么软实力，是吧？啊，各位听不懂没有关系啊。就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信了上帝，我们是客人，我们目标是上帝。但是基督在这个世界，我们做客人的时候，我们一点不是消极的，我们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各位，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身边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你的父母、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小孩，我们先说他们都变成了不能说敌国的人，但他们都变成异国的人了，因为他们不以上帝为上帝，你是以上帝为上帝。但是你跟他的不一样，你没有说老爸老妈，我现在信了耶稣，你不信耶稣，你我是敌我矛盾，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确有一个最基本的矛盾，我们信上帝，他们不信上帝。但是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呢？我们怎么相处？这里面的确有冲突的时候，但是我们基本上也希望建立在一个好的状况，建立在一个什么好的状况？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来这里宣扬国威，我信了上帝，老爸老妈，或者老公老婆，或者儿子女儿，或者是亲戚朋友，你要用你的行为，用你的言语，用你的新的灵魂来让他知道，我做上帝的儿女，我是上帝国的人，是多么幸福和快乐。这也正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各位，你知道我们今天开这个聚会是为什么？你知道平常我们有爱宴是干什么？教会所有的活动只有一个目标，宣扬国威，宣扬天国的美好，宣扬天国之君的美好，宣扬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美好，宣扬我们的上帝是美好。其实从旧约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陌生地方，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也是那个地方是上帝要给他的，但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也必须不断地呈现出一点，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信上帝的人，你来看看我这信上帝的人是多么的幸福和快乐，这位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各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承认我们并不能够按照其他的方式，我们希望的方式让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多好，国威多么强大。譬如说现在中国要宣扬中国国威，这个不太难，我听说很多地方都是中国大使馆到任何一个国家，我去过几个地方碰到，在欧洲的中国大使馆一定是所有大使馆里面最大的一个，这国威嘛，我们很有钱呢。那么我们宣扬我们的国威 啊，我们的场面是最大的，出手是最大的。这当然还有很多啦，孔子学院啊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包括你们当中的非基督徒，或者说如果我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或者我的儿女没有信耶稣，或者我老公和老婆没有信耶稣，我怎么跟他讲宣扬国威？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宣扬国威就是我们跟我们朋友讲，哎，你看我没信耶稣的时候好惨啊，身份也没有，偷偷摸摸，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信了耶稣以后，工作也找到了，老婆也有了，现在发财了，现在有钱了。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书读不好，我信了以后上帝让我很聪明，书读得很好，现在博士拿到了。我信了耶稣以后飞黄腾达。各位，很多人想要宣扬国威就是这样宣扬，很多人就希望我信耶稣以后，你看我功课也好，什么都好，人长得也更漂亮了，你也来信吧。各位，教会不能这样来宣扬国威，我们不是这样来宣扬上帝的。第一个，我们不能开这种空头支票，因为我们并不是表现得更好。在这是 Flushing 是吧？这里在 Flushing 这里，不要说 New York 了，比我们这些基督徒有钱人多得多。我看他们90%大概都不是基督徒。在台湾，那个佛教徒或者异教徒比我们有钱有权有势多得多，那很多人还想去信他们了嘞。我们宣扬国威不是这样宣扬的，我们宣扬国威固然会讲上帝掌管万有，我们的上帝包括在物质上包括在金钱上都是掌管的，但是我们宣扬上帝的美好是借着上帝的道，我们讲道。所以在这个教会或任何一个教会，最重要我们总是在查圣经，我们总是在讲道，因为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今天共产党是怎么样了哈，在以前共产党这跟我们基督教非常像。你知道共产党在很多地方起家就是什么读书会，就一起来读这个马克思啊列宁啊，就包括在我们中国，即使在农民圈子里面也很看重读这个书。那现在也许不是了，我不晓得，但我们基督徒到哪里我们传扬上帝，我们都是用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别的，我们最基本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日子，我们觉得是很宝贵的。我也承认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包括很多教会，现在台湾的教会可能美国教会也是一样，哎呀查经啊讲道实在太无聊了，咱们多一点打乒乓球吧，咱们多一点跳健美操吧，咱们多一点有这个英文班烹饪班吧。我不反对教会有这些活动，但是教会如果不以上帝的话为主的话，那就不是在宣扬上帝的道了。因为我们打乒乓球，哎呀何必到教会来学？中国那个打乒乓球的随便一个什么乡代表队就可以是别的国家的国家代表队了。我们要学烹饪也不必到教会来学，别人也可以很好。我们要学任何东西都不必来教会，我们教会有这些提供服务很好，但是我们的重点在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认识这位上帝。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独一，上帝的真实，人的罪恶，耶稣的拯救。你听起来是无聊，但是这个产生巨大的力量。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学历史的在讨论为什么当年共产党能够得胜。其实这个得胜的力量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是思想，思想上的力量。我们今天基督教也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把它活出来，我们把它传出来。好，但这是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宣扬，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我们在异地宣扬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上帝的国多好。我们怎么宣扬？除了我们讲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品性端正，有好行为。我们希望我们有爱，我们希望我们有善良，我们希望我们有正直，我们希望我们有对人的关心。当人有上帝的爱 蒙了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对人的体谅、关心、爱护就是真实的。这几天呢、这个美国那个 Snowden 那个间谍案、吵得如火如荼。我今天看一下，今天多多给我报纸看一下，我看到那个俄罗斯跟美国中间冲突更大。他说俄罗斯跟美国，我看新闻说，最近一阵关系很不好，这件事可能让他冲突更大。那么我不去管那些 Snowden 的事情，但他说冲突很大，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冲突很大有一个原因，可能你们不晓得，就大概在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以前开始发生的，是最早是有一个俄罗斯的小孩被美国的人领养，到美国，后来死掉了。好了，俄罗斯的国会现在就通过说禁止美国人再来领养俄罗斯的公民，俄罗斯的小孩。那么有这件事。另外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另外好像中南美也有一些小孩领养，被美国人领养了，然后因为美国人强迫他们信耶稣，所以就美国人自己也觉得说要禁止这些福音派再领养小孩。我就从这里来讲起。各位对不起啊，我是牧师，我在宣扬国威，讲错了，讲得不好，冒犯了，请你原谅。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不管是俄罗斯现在禁止美国人领养小孩，因为有俄罗斯的小孩在美国人家里死掉了，或者说中南美甚至美国本身不准福音派的基督徒领养小孩，因为福音派的基督徒都很强烈的要自己的小孩信耶稣。不管是哪个地方，我必须说哈，这种事情就是领养小孩是基督教从古以来就开始的。所有的慈善机构，包括医院，包括孤儿院，包括麻风病院，包括残障人士的照顾，包括流浪者的照顾，所有这些从基督教开始的。我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或者其实不只是末年的时候，一直会有这个教会的育婴堂跟当地的人冲突，其中有一个就是很多中国人的女婴就丢在那个教堂门口，因为重男轻女。很多乡下人如果生下来的小孩，乡下城里小孩是残障残疾或养不起的，也就丢在育婴堂门口。通常这些孩子在要丢在门口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了。那么教会呢，我也看过这一类的记载，有的是天主教，那么那些都是修女。各位，修女就是没结过婚的人，她哪里抱过小孩，她哪里喂过奶，她哪里跟小孩洗过澡，她都不知道，她们不知道怎么带。但是因为有小孩放门口，他们就把它接起来，然后就医治，然后就养。中国有很多的，不是很多，在所有的这孤儿院还有残障的收容都是从教会开始的。但是因为这些小孩来的时候常常就是重病的，所以在里面也很快就死了。在西方人里面，他们有的时候也喜欢，不是喜欢这两个字啊，就是跟医院也结合在一起，就是有的时候会做解剖。所以那种外国洋鬼子把小孩子挖心挖眼睛的传说就这样流传起来。其实之所以会，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小孩领养来了死掉了，很多时候是他本身重病就很重领养。我在台湾的时候有这样情形，我台湾有一次在南港附近一个教会讲道，南港那里就是我们中央研究院，就是最科技最进步的地方，很多的学者都在那里。有一天我们那是一个英语崇拜，下午就那个有个老外就带着他一家的人，大概来台湾做一下研究几个月，他新来的人来了。 一看他带了四个小孩，一看就知道两个是自己生的，另外两个是领养的。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有自己的小孩，但他们就是希望能够领养别人的小孩。而且各位，很多这些领养者，他们要求领养的条件就是要领养有残疾的。各位，这是爱心。我也有朋友，他们也有要领养的，领养都是要很健康的，很多么好的，但是他要领养的是有病的，啊，有残疾的，这个就是我在说的那个，我说的有好的见证。我们在这世上，基督徒希望像明光照耀这个世界，人和人，国和国，民和民，每个人中间都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虚伪，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基督徒一点不可以骄傲自大，我们跟世人一样都是罪人，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跟人不一样的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信这位上帝。而当我们信这位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美善，上帝的真理，这个国家，这个上帝的国度，并不是你有多少钱我就让你移民进来，并不是你是技术人才我就让你移民。全世界各地移民都是嘛，投资移民，对不对？另外就是技术移民嘛，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你要来我这里的话，你就要非常优秀，你要够优秀，够有钱，够有技术，我才让你来。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各位，上帝的国不是这样。你要进入上帝的国，只有一个条件，你要承认你够烂。上帝就是爱这些我们这些烂人哈，但是我们信靠了上帝，这个国家，上帝的道的奇妙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就被上帝的道，被上帝的圣灵借着教会，我们就开始有改变。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以自私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些残暴和虚伪的部分，或者这些残暴虚伪部分可以渐渐的越来越减少。是。
有一部车 Toyota AEL 1684有什么车子是 Toyota 1684挡住了要马上离开，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好，有他上去了，啊，大概刚刚那位先生就是为这个来。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个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在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国度做客人，我们再一次说，做客人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一天到晚漂泊不定，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住在一个地方住了几代几十代，仍然是客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清教徒一样，或者亚伯拉罕一样。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说，我们是亚伯拉罕是在应许之地做客，神给你这块地，你怎么还是客人呢？因为即使神给你这块地，你也不是这块地的主人。就跟教会一样，我们绝对不会说我们是主人，我们还是客人，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听上帝的话。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有解决了吗？
开走了，
开走了哈。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生活，我们以主人，是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人。相对的来讲，这里说品行端正，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在世上做客人，一方面是上帝是每个地方的主人，另外一个，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设立的权柄也是主人，是比较小的主人。所以基督徒，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求主让基督徒是因为信靠上帝，我们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下面我就不得不请你原谅了哈，我实在不希望讲政治哈， 各位，我也说一下我的立场好了。我是基督徒，对所有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种政治，回教徒、无神论、佛教徒、反基督教的，不管你是谁，男女老少，我们基督徒教会都欢迎你来信耶稣，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希望你能认识这位真神。我们也没有说基督徒一定要持某种政治立场，不会。如果你听到某些人说，如果是基督徒一定要怎样怎样，那个不是圣经讲的。基督徒可以有各种的立场，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在我们在世上做客人的时候，在那个主人家里需要守的规矩。今天如果我住在一个人家家，这个人家家里面是他不抽烟的，那即使我是抽烟的，我在你家我也不要抽烟。如果你是你这家的人，是假如是台独的，我最好不要在你家穿蓝色的衣服，就尊重客人，尊重主人嘛。所以基督徒绝对的专一的信靠上帝，但是上帝在世界上所设立的权柄，我们也有相对的顺服。因此我这样讲也会冒犯有些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并不会去，我认为我们不会反对任何一个政权，我们不会说一定要打倒他。你可以有你的立场，基督徒可以有你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我们不会说我的立场就是上帝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教会的立场。你可以有你的立场，不管是反共的、反台独的、支持共产党、支持台独，或者民进党、国民党、民主党、共和党，什么一大堆的党，你都可以有你的立场，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不过我们是专心依靠上帝的。我去过很多的教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我们一起敬拜上帝，彼此相爱。我希望我们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在你的家里面，我们也希望，假如说我在这个家里面，我是一个小孩子，我是一个8岁的、6岁的小孩子，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我信了耶稣，我知道我跟我的父母，我跟我的家人，我们有个终极的不一样，我信上帝，上帝是我主，我爸妈没有，但是我没有因此不孝顺我父母，我反倒更孝顺我父母。我不是用自私的方式来孝顺，我是用上帝的爱来孝顺。我会，如果神给我这个机会，我会温柔谦卑的跟爸妈讲，你们拜别的神是错误，那是假神。当一般来讲没这个机会了，但是如果有，我会这样讲的。我这样讲可能会被打，会被骂，但是我会这样讲，但是我不会不感谢他们。各位，如果一个小孩子，我再举例子，实际上我是碰到过这种 case， 一个小朋友他信了耶稣，然后牧师跟他讲，或者是学校基督徒老师跟他讲，你信耶稣，你要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他养你，他造你，他给你吃给你喝，所以以后你吃饭的时候要感谢耶稣。于是他回家吃饭，以前饭上来了就吃了，现在饭上来了他就先祷告了，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赐给我饮食。还没讲完，他老爸啪一耳光打过来，什么上帝给你饮食啊，这个饭是你爸爸辛辛苦苦工作赚的薪水买东西买来的，什么上帝，这个饭是你妈妈辛辛苦苦炒菜炒出来的，什么上帝，这是上帝做的吗？各位，你们刚刚吃的那些东西哪个是上帝做的？你谢什么上帝？各位，一个小孩子他要怎么说呢？他要怎么跟他爸爸妈妈讲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讲，我现在跟你讲我们是怎么讲的。我们会说，如果爸妈肯听了，通常他是很愤怒，但如果他肯听，我们会说，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我们谢谢你辛苦工作养我们，我谢谢你辛苦炒菜喂我，这都是 父母的恩惠，我谢谢，我现在信了耶稣，我更感谢。不过爸爸妈妈，爸爸你能够有工作，你能够有力气有机会工作，你能够有爱儿女的心，这是上帝给你的。你不知道，我现在跟你讲，那是上帝给你。妈妈你能够炒菜炒得这么好吃，这技术是上帝给你的，你不知道，我现在跟你讲。我们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掌权管理，并不等于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机器人木偶的世界，大家都不做，或者说连木偶世界都不是。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跟我们每次吃饭谢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愚蠢到说哦那个饭是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非常知道这是人家做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你务必要知道，这就叫做客人。你要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主人，他在掌管一切的事情，包括911，你们在纽约，我不知道那时候你们有没有人看到，包括911的发生，我们不会说这只是一个魔鬼做的事情，我们会说这后面有上帝的旨意。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解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是客人，上帝是主人，上帝在掌管每件事。不仅上帝是主人，上帝也让这个世界上有各个大小不同的好好坏坏的小主人，那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总统，可能是我们的总书记，可能是我们国家主席，或者可能是你的老板，有可能我们的老板主，我们的主，那个相对的小的主可能有几百个，包括父母，包括丈夫，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等等。圣经上讲，没有权柄不出于神，因此基本上基督徒不管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时代，原则上说，各位对不起，这是我说的，我看很多基督徒也不这样讲，我只能说，就我看圣经，就我是学伦理，我对教会历史的感觉是，基督徒基本上我们不造反的。这个世界包括在巴比伦统治以色列的时候，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也就是异教徒在统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不造反的。对不起，我就讲再清楚一点吧。当有人说康牧师你应该不管是反对国民党或者反对共产党，要反共，基督徒要有正义感的时候，各位，我不管反不反共，我们组织上不会对政府有任何的那个造反的行为，没有。因此我也，你们大概在教科书观念上可能也不会有这个观念，我认为美国革命是错误的，因为圣经，或者美国革命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参加美国的革命，因为在圣经上，基督徒只有为义受逼迫的。我不是同意你这个政权，我不是同意你这个政府，但是我不同意你，你可以把我关在监狱里。有名的《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就是。各位，你不要以为英国以前多么基督教，英国以前是国教，英国是 Anglican 是国教。圣公会对于像本人约翰那些清教徒是逼迫的，他们不可以在国家不承认教会里讲道，讲道就要关起来，那不是共产党，也是英国国教。但是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罗马或者当时的英国或者现在的其他国家，神没有给基督徒武装造反的权利，我在圣经上没有看到。圣经上只有讲到说，神直接介入这件事，只有一件事，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而且神让埃及人虐待了他们400多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不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不是，没有，是有一天神差遣摩西，然后叫摩西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走，不让我百姓走，他们要武装革命，不是，不是，不是，不让我的百姓走，你们会有灾祸。 如果上帝不降灾，以色列没有办法。甚至在后来当以色列被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巴比伦是上帝的工具，以色列要投降的。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基督徒不是懦弱，但是我们不但不懦弱，我们希望我们有最大的正义感，我们有最大的爱心，我们有最大的公义，我们对罪恶有最大的厌恶和愤怒，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恨恶任何的不公不义不仁不爱，不管是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是封建社会，是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或者是那个民粹主义，不管是哪一个个人团体，我们对罪恶，我们对不公不义不仁不爱，我们是非常反感的。我们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见证出，活出上帝的爱、上帝的义、上帝的仁慈、上帝的公平。我们有对不义最大的敏感，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世界上人被欺负、人被剥削、人被伤害，不管是哪一种政权。但是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像客人一样能做的做，也就是建议，也就是见证，但我们不能够拿起刀来造反，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可以希望基督来选总统、选立法委员，然后把那个不好的法律改掉，改成好一点，但是我们不可以拿起武器来反抗上帝所设立的任何一个政权。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只有以色列人反抗埃及是上帝直接做这件事，整个埃及受到了十个灾，以色列没有造成这些灾，都是上帝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敏感，我们很正直，我们希望我们很正直善良，但我们不，我们可以就法律，那个国家法律允许的，我们说一切怎么样来纠正事情，我们也跟别人合作，我们也尽可能跟别人合。譬如说，假如说这里有个工厂，它排的污水让我们这边居民都喝了中毒，小孩子生下来都会有癌症，那我们可以跟这里的居民，包括佛教徒，包括共产党，包括无神论一起合作，我们希望这个工厂不要再排污水。我们是参与社会上的一切跟世人一起的工作，但是我们像客人一样，主人允许我们做的我们做，主人给我们的那个条件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做。也就是说，我也不愿意讲政治上事，但是我们用这个字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权给你什么样的权利，和平的改革你就改革，他不允许，那你可以为义受逼迫，你可以被关起来，你可以被杀掉，但你不可以拿起刀来造反，因为我们是客人，主人是上帝，主人是上帝设立的权柄。基督徒很多，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常常犯错，一直到今天，包括我，包括教会，我们都犯很多的错误，这我们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基督徒从古到今靠着上帝，我们也有好的行为，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常常就被人毁谤。包括我不知道俄罗斯那个小孩死是什么原因，我估计很可能是他原来病的就很重，我也不觉得，我也不知道哈。当福音派的基督徒收养了别国的小孩，然后这些小孩长大了，慢慢就有这个美国现在这种无神论的想法，这父母叫他去教会他就最火大，然后就告这父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我也知道，基督徒如果收养小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也一样用。各位，你即使领养小孩，或者你自己生的小孩，也请你注意，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不是这个孩子，你不是你亲生或者你领养小孩的主人，他的主人还是上帝。你不是你只能按着上帝的意思来教导他、带领他。你一定会犯错，社会的环境也一定会错，规矩也一定会错。不管你是虎妈，要小孩将来都是念哈佛大学的，或者猫妈啊，是宠小孩的，都一定有错的。而我们只能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去做，我们错了求主赦免，但那不是我们的， 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见证出来。可能有一些父母带小孩的时候，我是说领养的，事实上我刚从那个有进那边回来，我就昨天跟一个母亲吃饭，我也很感恩，她也是我们华人，她有，我看她有三个小孩，各位，她的家境并不算很好的，她三个小孩自己生的，但她跟她的先生，她是从台湾来，她先生从香港来的，他们就一直有一颗心说我们有机会也领养一个小孩吧。后来他们就在18年前到中国去领养了一个乡下的小孩，那是一个孤儿，父母都死了，那个小孩在孤儿院，这个小孩现在21岁，到家里他说哇真是很难呢、啊，因为这小孩虽然3岁半到他家里，但因为没有父母，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长大，说谎啊欺骗啊什么都会来，他好辛苦，他不感谢主，他终于他信了耶稣，他悔改，他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在教会里也会帮他，也在读大学的一个女孩子。各位，我们相信信耶稣是人生最好的事，你相信人生最好的事又不要钱，我们为什么不跟人家讲呢？我们为什么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要跟你讲这个事？各位，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上帝，他居然不好意思跟你讲上帝的事，这个人不是基督徒。我们觉得主好得无比，所以我们讲，对，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不恰当，很多时候让你们很烦，很多时候讲错了，这都请原谅，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最好的，我们就要跟人家讲，我们就也希望我们的行为见证出，我们也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像我太太也是这样，我太太本来就很孝顺父母，她很乖，她大学信了耶稣以后她更孝顺父母，她因为信耶稣回家也是跟爸爸妈妈冲突，因为她就不记主了，我爸妈非常生气，但是爸妈又看到这女儿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比以前更听话更乖，但是也更敢忤逆父亲。哎，记过他们一家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太太在台北读大学，每年那个时候我65岁了，我64岁，我跟我太太一样大，那40年前40多年前，那时候台湾还很保守，吃年夜饭全家一起吃，我太太回家吃年夜饭全家一起吃，以往是最快乐，后来变成最不快乐，因为吃年夜饭这些饭都记过主，大家一起吃，以前他没有信耶稣他都吃，信了耶稣他不吃了，他爸说派出你怎么搞的，不行我现在信耶稣，但是他的信仰叫他在生活里面对父母的孝心、孝顺、体贴、做事、帮忙比以前更多，所以他父亲呢虽然很生气，但是我也感谢上帝，他父亲后来跟我讲，父亲最后终于信耶稣了，他说他很佩服女儿的这个信仰，因为这个信仰不仅叫他女儿更好，而且这个信仰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叫他的女儿对自己最顺服的父亲都敢不顺服。各位，这一点我不知道在座年轻人还听得懂听不懂了，以前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事啊，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我很爱你，但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我可以死，现在我不知道人还有没有这种理想，我们不是在讲理想，我们是宣扬国威，我们讲上帝的美好胜过人间的一切的事情，包括美好的事，当我们以上帝为主的时候，别人会骂我们，会毁谤我们，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好见证和我们所讲的道终于在鉴察的日子，这鉴察的日子可以指上帝审判的日子， 也可以指上帝光照人，让人看到哦，耶稣讲的道理，基督徒讲的道理是真的，他们就把归荣耀给神。好，第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好，我刚刚讲的，就我希望没有冒犯人。我知道如果在别的地方讲都会冒犯人的，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或在美国的时候，我会都会碰到有些基督徒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不管是台独啊，或者六四的民运分子啊，各位，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不管你是国民党的、台独的，或者是共产党的，都是我都希望做好朋友，因为我都知道每个人都需要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悔改。但是我不能强迫任何人的政治取向。神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强烈的顺从罗马政权的，就是税吏，也有强烈的革命反对罗马人的，就是奋锐党，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基督徒你可以有最强烈的政治观点，但是不要让你的政治观点妨碍了对上帝的信靠和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友好。而且到这里来看，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基督教被罗马人的逼迫已经有一些了，但是保罗更知道一件事，彼得也知道一件事，是罗马政权把耶稣钉死的，他们知道这个事。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包括新约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基督徒讲过一个字说我们跟罗马政权有血海深仇，势不两立？我们没有。甚至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把罗马的政府官员很多地方写得很好，包括他们公正，比拉多说耶稣没有罪，三次说，然后保罗也在罗马的法律下被保护。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我们都敌对的，我们是一个很矛盾的态度。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因为不信上帝，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甚至是相反的，也可以说敌对的路线。但是我们绝不用武力来反抗他们，我们尽可能的做一个好的客人，在人的一切制度，共产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制度都有它的缺点，但每个制度都是神在罪恶世界所使用的。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它，跟别人一起配合的来改善它，但是不管能不能改善，我们是顺服的态度。基督徒有最强烈的革命心，因为我们看这世界一切都不顺眼，你没有归向上帝我就看不顺眼，但我们又最柔和，因为上帝禁止我们造反。那么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起码设立的政权，最起码我相信连朝鲜都是一样，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对了，很多的臣宰是贪官，是污吏，是坏人，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个态度，基督徒的态度，我们不造反的，我们是希望尽可能的顺服，因为我们希望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各位，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包括薄熙来的重庆，我们基督徒在其中，我们希望在其中可以行善，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糊涂无知人的口就包括认为，当时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基督徒都是神经病，都是有毛病的，或者都是对社会国家无不利的。彼得说我们要堵住他们的口。第16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是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自由的，是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环境中，任何一个环境，包括你可能被关在监狱里，包括你可能做奴隶。事实上初代的教会里面，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包括在以弗所书， 很多基督徒都是奴隶，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包括做奴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心灵，我们是上帝国度的儿女，我们自由。所谓自由，是一种不被捆拘的状况，不被辖制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如果美国越来越不信上帝，那就不是自由，那是放纵情欲。而美国的如果继续的放纵情欲，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然后得罪上帝的时候，那不是自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能体会这一点，如果你能为所欲为，你并不是很快乐。我也大胆的觉得，我看这个历史上的那种独裁者，大家怕他怕的要死，不管是黑道的领袖，那个 mafia 的那些领袖，那个黑道这类电影很多啊，或者独裁者希特勒啊、斯大林这些人，大家都在喊万岁，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大家都怕他怕的要死。我在他们生活里面，我看他们没有一个人自由，我觉得他们都在恐惧中。对不起，我就讲一件事情，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时候跟斯诺一起检阅红卫兵的时候，这很多人都还没生，这是40年前的事了。那是毛泽东的声望到全世界最高的时候，那个红卫兵那些小孩子上百万人就在那里只喊，晒了一天的太阳只喊一句话，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眼泪都流下，你们在 YouTube 上应该可以看得到。这是官方的记录，毛主席跟斯诺讲，你看这些人都在喊万岁，谁晓得他们心里是不是想要造反。各位，这就是不自由。我相信红卫兵听到这样的话都会哭起来，我们这么赤胆忠心，你还这样怀疑我们。各位，大家都在喊万岁，为什么你还要这么多保镖呢？大家都在喊万岁，为什么你还在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牛鬼蛇神呢？为什么大家都在喊万岁，你还在说有人想要造反？这就叫做不自由，你心里很恐惧。我相信黑道或者是你常常作恶的人，你心里也不自由，因为以己之心推人之腹嘛，你怎么想别人，你大概也想别人怎么想你嘛，你怎么计算别人，你大概也想别人怎么计算我嘛。这也是圣经讲的，我们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一个犯罪的人实在不快乐，我想一个扒手他不能够坐一天舒服的车，因为他一坐车他就想有没有要扒我的钱。我想小偷不会有一天睡好觉，因为他都是在人家睡好觉的时候去偷东西，所以他一想我要好好睡觉，就想有人要来偷我的东西。你的心没有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保守，不认识上帝的恩典，不自由的。如果你的心有上帝的爱，认识上帝，你知道他是全能的主宰，你是自由的，你不被罪恶伤害，你也不被罪恶捆绑。我们会被伤害，各位，我们会被伤害，伤害也会发怒。有人偷了我的钱，我很生气。我常常做梦的时候都会想到那欺负我的，我怎么打回去把他踩，打倒在地，再踩两脚。但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不是没有正义感，我们有正义感，可是我们却在正义感里面，我们又能够不被邪恶所捆绑。就是不被恨所捆绑，不被报复所捆绑，不被仇恨所捆绑。我们非常清楚他做的是错的，我们甚至希望上帝惩治或借着国家惩治他，但是我们不是带着恶意，我们希望他善良。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被捆绑，我们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我们做众人的仆人。这是我们做客人，我们做客人，我们做仆人。17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各位，这一点我不知道哎。我相信在台湾说起来很民主，但是我也希望基督徒，不管是陈水扁做总统，马英九做总统，我们根据圣经讲， 尊敬君王，我们对他们都要有一些的尊敬。这个君王包括我刚刚讲的总统、老板。所以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我现在在教会牧会，我不是主任牧师，我在神学院也只是教务主任，我不是校长。各位，我不太允许别人在我面前说我的老板不好。有人就说：“哎呦，康牧师，你真是狗腿子哦，拍马屁。”我不是拍马屁，我完全知道我的主任牧师，我完全知道我的院长，他们有缺点，跟我一样，有很严重的缺点，跟我一样。但是我在圣经里看到的，我们做客人，在这个世界上做客人，做仆人之道，我们对上帝设立的权柄需要有一些尊重。你说他不好，我也承认，我们不是因为他好来尊重他，我们也不是因为为五斗米折腰来尊重他，我们对任何人的态度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的上帝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上帝设立的，他怎么坏怎么差是上帝设立的，我没有因为是上帝设立的就忘记是非对错美丑，就把他的坏说成好，我们没有这样。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对是非对错美丑是很敏锐的，但是我们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我们做客人，我们就只能用坚定温柔的说你这是错误的。各位，这个历史上包括废奴也是基督徒在英国威伯福斯开始提出来的，虽然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也犯过同样错误，但是所有这个世界上不义的事情，基督徒都在废止上面有很重要的决策，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我说这话就是我们并不是孬种，我们并不是胆小，我们不是狗腿子，但是我们照上帝的话，我们尊敬君王。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台湾听到人家，你对陈水扁，你对马英九他们的错误有批评，这可以的，对毛泽东、对习近平有批评，这也可以，对奥巴马、对布希有批评，都可以。我们尤其有是非对错，他错了你就讲出来，但是我们没有那种狂傲和以损人为乐的那种口气。我很不希望基督徒学上网上的那种骂人很流利的这种本领，我们不要有这种骂人流利让人家抬不起头来，我们不是这种侮辱人的，我们甚至对每个人包括低等的人或者是奴隶，我们也有某种程度的尊敬，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更何况是君王。好，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哈，就是我们在世上是客人，我们在世上是仆人，重点是上帝是主人，上帝设立的权柄也相对的是主人，虽然很多邪恶需要改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到某个地方，在某个地方它那个地方环境多好我们就定居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环境是够好我们可以定居，就算你住上十代八代也是一样。在亚伯拉罕到一个德维叶的地方，他还是在做客，事实上在那个地方是上帝给他产业，他好像要做主人，他却在那个地方做客，那个地方其实也是最邪恶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给他的迦南地，一直圣经都讲是最邪恶的地方，那个地方邪恶之邪恶中间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可是那个地方是上帝给他的地方。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你要选一个环境好的地方，这不是坏事，这很好，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心中尊主为大，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活得好，你在监狱里也可以做一个好的犯人，像约瑟一样，你在异地，你在异乡也可以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像但以理，像尼西米。好，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好的客人，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好的主人，不过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求主让我们都能认识你。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基督徒，有多少还没有认识主，但是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有认识主的相信神，成为神国度神儿女的福气，让我们能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原来不是神国的子民，我们现在是神的子民，我们从来没有蒙连续，现在蒙了连续，求主的连续继续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同在，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里面宣扬你的美好，赦免我们的罪，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